当然，这个时间哈，通常对讲道的人来讲是一个很大的挑战，因为这个时间是最容易安息主怀的时候，所以我讲着讲着，可能有一些人就逐渐要安息主怀，然后如果我可以看到你的脸，我就看到你的，是的，很好，然后就 pass out，所以我得跟你的瞌睡虫奋斗，让你能够听得进去，何况。待会儿讲的这一堂呢，我知道是神学性很强的哈，基督论，这个很少，不是崇拜讲道会讲这种，哦，那么神学那种扎实的哈。那圣经上已经说了哈，我们信主多年应该吃干粮，可是我们还是喜欢喝奶啊，吃软趴趴的东西，讲见证啊，讲故事啊，这都行。一讲起神学，我们就吸一口冷气，就开始，这个东西是怎么回事？那所以呢，我们信徒很多人就是在信仰上哈，这个根基，尤其是关于认识耶稣基督这个根基哈不太好，所以呢，很多异端邪说就在这边搅扰我们。所有的异端，待会会跟你讲，大部分都是在基督论来骗你的。啊，为什么那么多人上当？就是因为太多基督徒都一样，都是一讲到信仰，讲到神学真理，一讲到耶稣基督是谁的时候，就一副好像知道又好像不知道。异端邪说，我告诉你，那些异端哈，他不找佛教徒的，他也不找伊斯兰教徒，他根本讲不来。所有异端，像摩门教、摩门教啊，被他拐上去最多的都是天主教背景。为什么天主教背景呢？天主教背景，你只要讲耶稣，哎呀，I know, I know，那剩下他就不知道。有天主教徒他不读圣经的，所以就是说耶稣他知道，其他都不知道，那好，随便他怎么讲，就是。一锅端就全部端走，所以他们在拉丁美洲、在菲律宾这种地方呢，非常非常猖狂。那我们中国土产的也不输他的啊，我们有一个全能神，还有女基督人，哇，在中国教会横行啊！为什么？中国大陆的教会，原谅我说，我们虽然有几千万，其中大概有不知道多少，三分之一、四分之一是文盲，我们的信徒是文盲。文盲我不是看清他啊。不过文盲有一个问题，他文盲嘛，怎么读圣经？说他不读圣经，他不能读，不识字。所以对于真理，就看圣牧师传道人讲什么，你讲什么我就听到什么，你没有讲的我都不知道。所以挂一漏万，洞很大。所以他们讲什么你基督啊，哪里啊哪里啊，哇，很多人就傻乎乎就跟着信。这圣经只要多读两页都不会上当，可是就是连了两页都没有读。所以为什么东方闪电在中国家庭教会的农村非常非常的猖狂，就是因为大家对于耶稣基督是谁认识太肤浅。所以这一点，我盼望我们密城基督教会的弟兄姊妹，加拿大可是有文化水平的哦，大家文化水平应该不低哎。如果那个东方神呢，一勾就把你勾走的话，那表示你的程度实在太低了，低到你的这种人一欠就把你骗走了。所以今天我们要谈的是《哥罗西书》第一章15节后面的第二部分。好，打开我的投影片。那么，基督是我们信仰的核心。所以今天的经文不长，只有9节而已。可是9节里面的分量含金量很高。好，也是一样，我们来看一下你的圣经，因为只有9节，所以我们就一次把它念完，然后我再来跟大家分析。好，我来念啊，你可以自己看你手上的圣经。哥罗西书第一章15节，爱子是那不能看见之神的像。是首生的，在一切被造的以先，因为万有都是靠他造的，无论是天上的、地上的，能看见的、不能看见的，或是有位的、主治的、执政的、掌权的，一概都是借着他造的，又是为他造的。他在万有之先，万有也靠他而立。他也是教会全体之首，他是原始，是从死里首先复生的。使他可以在凡事上居首位，因为父喜欢叫一切的丰盛在他里面居住。既然借着他在十字架上所流的血成就了和平，便借着他 叫万有，无论是地上的、天上的，都与自己和好了。你们从前与神隔绝，因着恶行，心里与他为敌，但如今却借着他借着基督的肉身受苦，叫你们与自己和好，都成了圣洁，没有瑕疵，无可指责，无可责备，把你们引到自己的面前。但是我是说，虽然短短的几节，可是含金量很高，信息量很高的。那当然，我也盼望用各种方式来帮助我们去了解这段圣经在说什么。我们相信的是圣父、圣子、圣灵三位一体的神。可是很多人，包括基督徒，我们有时候也不是很清楚的一件事情，也是很多一些好像接受有独一真神的，像伊斯兰教，他们也搞不清楚。不能够同意的就是说，既然是独一真神，又怎么就多出一个圣子耶稣基督？穆斯林可以接受耶稣是先知，可是就不能承认他是神的独生子，他有神性，他觉得多此一举，有神了干嘛又来一个圣子？所以他是一个天使长也好，或者他什么也好，就是比人高一点，但是再怎么高他不是神，他觉得多了一个东西。可是我们今天要告诉你，没有耶稣基督这一位神的独生子，这位圣子的第二位格的神，我们整个的福音就没路可走了。对，这个是我们信仰的核心，我们必须要清楚的认识。那好，我们一节节来看哈。他首先15到17节怎么说？爱子是那不能看见之神的像，爱子是那看不见之神的像。所以第一个，耶稣基督这位圣子是什么？神是无形的，看不见的神，是指父神，看不见。像是看得见的，所以一个是看不见无形的神，然后看得见的形象就是圣子。所以圣父跟圣子的不同是什么？圣父看不见，圣子看得见。那他用像来形容，这像一定是看得见啊。但是神是无形的，他是看得见，看不见之神的像形象。第二个，他是首生的，在一切被造的以先。所有的被造，人万物都是被造的，他是被造的以先，但又是首生的。他是首生，却不是被造的。那你说是生的，不是造的？哎，这个生这个字啊，有意思。这个字呢，其实我们中国人应该比西方人容易了解一点。为什么？我们总一般的我们知道的东西嘛，任何动物都是生东西，对不对？生出来，你生一个一定有个先，有个后，对，父母不，母亲生孩子，母亲在先，孩子在后，所以一个生就是一个后，一个前。第二个，这种生物性的生，一定是母亲生，孩子生出来小小的嘛，是一个大一个小，对，有大有小，先后次序的生，可这是生物性的生。可是这个生不是那个生，那是什么生？待会会提到哈。老子《道德经》提到“无生有”。有生万物哈，那个生，那请问那个生是怎么生的？那当然不是妈妈生孩子。如果你能够约略懂得无生有的生，你就知道什么叫做首生的，不是生物性的生，不是前后，不是大小，但是就是一个无形的变成有形的，在我们眼前可以看到，那就是无形跟有形。那老子《道德经》，我等一下会提到他哈。老子中提到无生有，有生万物，但他说无与有同出而异名，同一个来源或者说同一个本质，异名不同的名字。所以无与有同出而异名，没有前后，没有大小。我们说的三位一体的神，圣父、圣子、圣灵，同尊。尊严同荣，同样的荣耀，而且没有大小，没有前后。 同尊同荣的，所以圣父圣子完全一样的位阶，没有高低的，不是大神小神哦。但为什么一个要父神，一个要子神？就是一个是无形，一个是有形，所以无形的生出一个有形的，但是不是大小，不是前后的意思，但它不是被造的，被造的就是造物者跟被造的是不一样。你看到一个房子，房子有建筑师设计的，营造厂造出来的，所以那个房子是被造的。可是这个房子不管什么样子，这个房子不是那个建筑师，它可以代表是建筑师的风格，它的一个特色，它的技术，它的智慧，但是它不是它，被造的跟造物的不同的东西，所以万物都是被造的。但是圣子耶稣基督不是被造，他是守圣的，而且在一切被造的以先。那一切被造的，身上用一个字非常好，我觉得这个中文翻译太妙，因为万有都是靠他造的，他用万有，我刚刚已经引用过，待会会再回到这个句话，就是老子在说无生有，有生万物，这个有不但是有形有声有色，有都是被造的啊。但是其他的有之前有第一个，那就是基督，他是万有，所有万有的有就是被造，所有一切被造的来源是他，万有都是靠基督被造的。那这个万有包括什么呢？天上的、地上的、能看见的、不能看见的。啊，能看见，你当然知道什么叫看见，什么叫不能看见的。不能看见包括能量，能量看不见，但能量是在的，看得见但看不见。还有什么东西看不见呢？灵界的东西你看不见，灵界我们是属肉体的植物动物，对不对？你看不见的世界有灵界的，所以他有提到说有位的、主政的、执政的、掌权的，这一方面包括地上执政掌权的，包括属灵界的空中执政掌权的那个灵界的力量，这一切都叫做万有，都是属于被造的，这一切都是基督靠着借着基督造的，然后一切都是借着他造的，然后又是为他造的，然后他在万有之先，万有靠他而造。所以这几个字哈，我们中文念起来有点复杂哈，借着他造的，英文就是 through him， 然后是本于他，借着他也为他造的，所以是 in him, through him, and for him。 英文好简单，中文就是好几个字，就是所有的被造的万有，所有的有，所有被造的东西都是本于他，本质是从他出来，也是借着他的造，然后也是为他而造的。这是第十六节所说的，本于他，借着他，为着他而造。所以当然你会说万有在被造的时候，创世纪第一章神说要有什么，要有什么，有神，这我知道。然后第二节不是提到神的灵运行在水面上吗？所以圣灵也在那里，就少了一个，少了个耶稣基督，第二位不见了，第一位的父神有，第三位的 圣灵有，第二位到哪里去了？有意思，好问题。第二位在哪里？在那个说，人说要有光，所以神造万物的时候都是用那个说这句话啊。神说要有光，要有光。神说要有星体，有太阳、日、月亮等等。神说要有什么物质，什么物质出来？神说这个水要分开，怎么？神说说说那个动词。那个动词哈，如果用名词的话，就约翰福音第一章的太初有道，你知道道这个字是名词，可这个字可以变成动词。那中文翻译也太妙了，中文用这个道我觉得比任何的翻译都好。英文就是约翰福音第一章第一节 In the beginning there is word， word 这个字就是话语嘛，就是名词。日文翻译用言语的言，太初有言，也是个名词，它跟英文的翻译是一样。韩语圣经也是太初有言，都是用言语，可是我们中文是太初有道， 这个道可以当名词，就跟言语一样的意思。可是道这个字可以当动词的。我们中文的动物的动词，在我们古代哈文言文里面没有说这个字，没有说只有道。而且文言文你不会看太早，你只要看到差不多清朝的时候，明朝、清朝，你看《水浒传》，《水浒传》，豹子头林冲道，就林冲说了，他说是用道，不是用说的。古代不用说这个字，用道，所以道这个字当动词。那很有意思，你对照约翰福音第一章跟创世纪第一章，约翰福音第一章太初有道，还有名词来形容。创世纪第一章怎说？怎说？怎说？那每一个说就是那个道，就是圣旨行动，还用说这个字。所以万物都是借着他造的。所以约翰福音第一章就说嘛，太初有道，道与神同在，道就是神，万物都是借着他造的。约翰福音第一章第二节，借着他道，借着这个道的用说的方式。所以创世纪第一章，圣父、圣子、圣灵同时配合在创造的过程中，父神还有圣子用说的意思，然后圣灵在那里一起同工。那你去读那个箴言第八章的时候，也提到他提到他用智慧那个字。神创造万物的时候，他就像工程师一样，他是工程师啊，等等等。所以因此创造的时候，三位一体都在。那这边就提到，万有是本于他，借着他，也是为他而造的。那再来一个呢？他在万有之先，就是所有存在的被造物之前，就已经有基督了哈。所以之前的意思，不但是时间上以前，你可以说在时间之前，没有时间以前，通常我们叫做 pre-existent，就是说，预先就有的，预先就是一切看得见之前就有，在时空出现以前就有，就是说先存的意思，先存的，先存在的一个东西。再来呢，他接下来又说，他也是，还有万有是靠他而存在的意思是，不但是本于他，借着他，为着他，也是靠他而支撑的。所以换句话说，神用大能托住这个万有，什么意思？这个宇宙哈，所有星球的运转也好，什么也好，你以为它像一个机械一样，就当它自己转，自己转，自己转，用神的大能托住它，所以它整个的运转里面是有一个能量。一个大能的能力，甚至不是我们所谓的太阳能什么能那种能，更大的能力来托住这个万有，所以是不但是为他造的，而且万有是靠他而能够存。所以你不要以为这个大自然就是这样，我们学物理你就知道啊。我们举例来说了，那个钟摆，一个钟摆这样转过来，摆过来，摆过去，摆过来，摆过去，摆过来，摆过去，好像几乎永远不停的。其实我们知道不是那么简单。你这个钟摆过程中，这个有阻力，所以这个钟摆会从这样摆，越摆越小，越摆越小，越摆越小，能量会消耗掉，因为你这个有阻力了，摩擦，然后空气中有阻力，所以消耗能量的。所以，如果你不补充一下的话，就越来越……所以，因此有的时候你钟为什么要校正，就是需要外加一个东西，一个外在的力量，它才能够维持运转。那你以为我们太空中所有星球这样运转就是这样自动运转吗？它需要一个能量，所以整个宇宙是靠着它而立的，靠着它而存在，否则整个宇宙可以完全解体的。你不要以为不需要外在的能力。所以，所有的一切万有，所有被造的一切，加起来叫做万有。好，那我刚刚已经提到好多次老子在说什么哈？为什么这样讲呢？我想，我们从中国文化的背景，有时候你把它这样的对照在一起的时候，我们好像又多的一点点亮光。倒不是老子的东西可以解释圣经，不是，而是。老子这些东西，我们叫做一般启示，它没有特殊启示。待会儿会提到的那个救恩的部分，那我告诉你，那就是特殊启示。 那是老子、庄子，我们古圣先贤连希腊的都没有，他们所有只是在普遍启示中对于神的存在，好像看见了一点点。神容许我们也看到这个东西，所以普遍启示是给各国、各族、各民的人。所以包括中国人，我们也有对特殊启示，对一般启示有点认识。柏拉图有点认识，所以柏拉图认为宇宙的起源，作为万物的起源，第一个因果的因。他是看到这里，那老子呢就看得多一点点，但虽然那也只是普通启示啊。老子就提到万物生于有，有生于无，所以有无有和万物，这个万物就是刚刚说的万有啊。那无就是那个最初开始的那个无法形容的道，所以在这个无法形容的道，它道称为天地之母，然后这个天地之母到万物中间有一个东西，它叫做有。这有意思，什么叫无啊？什么叫有啊？卖个关子，等一下让你慢慢去体会这个东西。可是，在另外一处，《老子·道德经》42章就提到：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OK， 你看这两段话再对照起来看，又有意思了。又一个万物啊，一个头，一个尾，一样了哈。万物最初的一个叫做道，正如前面那句话的无，一切是开头的原因是无，又叫做道，这个东西最好。一个头一个尾，从道或者无到万物或者万有，中间一个东西。第一段话是一个叫做有，第二段话就是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这个二是什么东西？有意思。中国古人哈，2000多年来，因为老子的时代是离现在2500年了哈，很多人就在研究这个二是什么东西。如果你去读任何的书，讲到这个老子《道德经》的一生二，二十三，三生万物的时候，最多的说法是二是指阴阳，阴阳。老子在他《老子道德经》里面大概只有一次提到阴阳这个字，那这个二是阴阳吗？有合理的怀疑。那当然诸子百家哈，那个时候古代春秋战国时代，儒家有法家，我们知道还有墨子的墨家，其中就包括阴阳家，很多家很多家，一大堆啊。那阴阳家是比老子晚了好几百年，所以因此老子的二是阴阳吗？我个人的看法哈，而且我不是随便讲的，我觉得讲的最好的是老子同个时代的人叫庄子，是我的老祖宗，他讲的最好。他怎么说的？天地与我并生，万物与我为一，既然为一了，可得有言乎？就是说何为一啊？当然他讲的模糊了，一这个一，既然有这个一，有什么话言语可以形容这个一吗？所以这个问题你看出来，这个答案就是 no。既得为既以为一矣，可得有言乎？没有，没有话可以来形容的，因为这个太无法形容，所以是无嘛。但既以谓之一矣，可得无言乎？哎呦，这个庄子讲话哈，真的是绕口。然后这个转过来转过去，就说可得有言乎？然后没有话可讲。可得无言乎？能够没有话讲吗？也不行，所以非有话不可。所以呢，一与言为二，二与一为三。然后就万物了。我觉得这个讲的可能最能够抓住老子在说的是什么，不是阴阳，那个一啊就是道，那个一就是无，是一个无法捉摸、无法形容、无法掌握、无法完全理解的那个超级无限大的那个道。所以这个东西能够用任何言语来形容吗？言语是有限的，所以可得有言乎？ No。 可是如果无言的话，那我们人怎么办？你又无法形容，那讲了半天，我们这个人就跟这个无完全没有。我们今天电脑你就知道 interface， 你知道吧？界面。我们有限的人跟无限大的道之间，你怎么沟通啊？你完全没有无路可道嘛，所以它中间必须有个东西。 作为桥梁，作为界面，这个界面就叫做言，言语的言，就借着他，有限的人借着言，对于这个无限大的道，终于有一点点的了解，我开始有一个 touch 接触，就一以言为二，所以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就是在无穷大的这个道跟被造的万物万有之间，必须有一个东西，它是能够把无限大、无法捉摸、无法形容、无法理解的道，能够用人所能理解的、勉强的让你去了解的言语来形容，那叫做有。有形有声有色，因为只有有我才可以接触，可以了解。我人要认识东西，一定要透过有，我不能透过无法，就是没话说了嘛。我必须透过它，所以不得不说的叫言。那我刚刚已经说了，日文圣经、韩文圣经、约翰福音第一章第一节就是太初有言，这个言就是庄子说的那个言。万物是借着言而造的，那也就是英文圣经的 the word， 那个话语，那个希腊文字 logos。我说 logos 这个字本身含义很丰富，所以中文把它翻译成道，我觉得是太妙。我个人是从各方面角度来讲，我是非常佩服这个翻译，因为它能够表达的，一方面我已经说了，第一个特点，道是一个言语，当名词，可以当动词，可以当说，就创世纪第一章的说。道还有一个特别的地方跟 logos 很近的， logos 是言语，但 logos 如果变成形容词就是 logic， 逻辑了， logic。 所以任何的，你知道我们学英文里面任何的学问学科最后都是 logic， L-O-G-Y 就是 logos 来的。譬如说哲学，不，哲学不是，像那个生物 biology， B-I-O， B-I-O， bio， bio 这个字是生物的意思， biology， L-O-G-Y， L-O-G-Y 就是 logos。 神学 theology， theo， T-H-E-O， T-H-E-O 是神，拉丁文的神就是 theo， 不是拉丁文，那个应该是希腊文的 theo， 那 theo 叫 logic， 所以任何学问加上 logic，就是一个个什么什么学问 ，theology 啊 ，physiology， biology 啊，社会学 ，sociology， 每个都要 logy， 就是 logos 的意思。那道本身是有道理嘛，对不对？所以因此这个道这个字可以当名词，可以当动词，还有形容词的意思。同时，这个中文的道也可以当路，一条路可以走。所以这个Logos 这个字，希腊文它有很多方面的意义，或者是这个字可以发展的方向，这个道字大概是可以涵盖它大部分，我们不能说完全对等啊。可是用言语的言呢，就只能代表其中一部分。所以我个人觉得道生一，一生二，这个二就是无法形容，无法捉摸，实在无法表达的那个道跟无的本身，变成一个必须用某种局部的言语，不得不把它勉强的叙述好让人能理解的言。所以道本身然后言，当然这个道老子说的道跟我们约翰福音的道又不完全一样，那个道就等于是父神了，然后这个言语的言就是圣子，然后三生万物。那为什么三是什么？你不要想象的时候我们中基督徒马上想到，哦，三原来是讲到圣灵去了。没有没有没有没有，老子没那么聪明了，老子也不是先知，他不会讲到圣灵。这个三只是多数的意思，一生二，二生三，三就是万物，提出来这个意思。好，那圣经中怎么谈到道生肉身呢？我就说约翰福音，所以我们对照着哥罗西书，然后看约翰福音第一章，关于基督是谁、基督论的问题，两段圣经是最最关键的，一个就是哥罗西书第一章十五到二十三节，另外一段是约翰福音第一章。当然后面还有一段就是这个希伯来书，希伯来书整个在讲超越的基督。那所以约翰福音第一章提到什么？第一章第一节，太初有道，道有神同在，道就是神。 有个道，道与神同在，可见就是这个神是指父神圣父，道与神同在就表示两个是独立的个体，独立但又同在，不可分割，所以道与神同在，道就是神。第三节是什么？万物是借着他造的，只是跟哥罗西书第一章所说的一样。那同时约翰福音第一章第十四节怎么说？道成了肉身住在我们中间，充充满满的有恩典有真理，我们见过他的荣光，这是父独生子的荣光。注意几件事情，道成肉身就是道，即使是圣子本来也是跟父神一样，是你无法完全掌握完全理解，他在成为肉身就变成局限性，就可以摸可以看，所以我们见过他的荣光，我们见到的是道成肉身的耶稣。如果神没有道成肉身成为耶稣的话，你连看也看不见，圣父看不见，圣子你怎么看？但是他成为肉身就住在我们当中，生活在我们当中，但是他仍然充充满满有神的恩典和真理，我们可以看见他的荣光，是神独生子的荣光，独生子。这个子这个字其实在犹太人希伯来文的语义里面，这个子有特别意思，所以为什么有圣父有圣子，这个子这个字通常是一种，因为希伯来的语文跟英文德文拉丁语系跟我们中文都有些不一样，我们希伯来语的表达方法不同，譬如说圣经上新约也有出现这样的字，叫做黑暗之子、光明之子、今世之子，你想那个字就是儿子啊。那你想光明会生儿子吗？没有啊，光明怎么生儿子？黑暗会生孩子吗？所以这个儿子怎么，为什么要用光明的儿子生这个黑暗的儿子？意思就是光明与黑暗是一个抽象概念，对不对？光明的儿子，那就是一个带着光明形象的人。但他不用光明的人，他用光明之子、黑暗之子。黑暗之子就是把黑暗所有的乌漆拔黑的那种坏的部分能够用人的方式表达出来，叫黑暗之子，也就是抽象的变成具体的人的形象，就用儿子，你记得吗？所以以前电影早期的电影都这样，黑白电影坏人一出场，我告诉你全场连小孩子都知道坏人，那你一出来穿黑衣服，脸上一个刀疤，然后斜斜的叼一个烟，小孩子三岁小孩都知道，爸爸，坏人，对，一看就是那个坏相，对吧？那好人出来了，我们武侠小说都是这样，白衣剑客，我们的武侠小说都这样形容他，穿白衣，骑着白马，那把剑的剑穗是白的，然后剑眉星目。看就是哇，正牌的光明之子，那坏蛋都是黑衣服的，穿黑马的，好，脸上有刀疤的，所以你知道黑暗之子、光明之子，所以这个人一出来，马上都觉得这是光明之子，哇，这个人是黑暗之子。那当然，实际上没那么简单了所以金庸小说的特征就是，他出场的好人最后都变成坏蛋，那些坏蛋到最后发现不太坏了。所以吊胃口，所以金庸小说读起来特别有味道，就是说哎呀，就是看那个哎呀，中原的这个什么名人啊，哎呀，大侠呀，最后发现这个家伙简直是盗名弃士，那另外那个哎呀，恶名满天下的那个人，到最后发现这个家伙其实不太坏，蛮好的。那不管怎么说，从这个概念就知道父神是看不见，这跟抽象名词光明黑暗一样啊，你要一个抽象的，要用个具体的代表活出来，那就是像，那就是子，父神的独生子，只有一位耶稣基督，把这位看不见又无法形容的这位神，唯有他能够活出他充充满满的恩典荣耀真理，所以独生子没有第二个人可以做到这个，所以不是他生一个儿子生两个儿子，不是这个独生子，他就是那个子， 就是看不见的变成看得见的，就叫做指，这是希伯来语的语文的表达方法。抽象变成具体的就是指，这个意思。好，十八节，从来没有人看见神，没有人看见父神，所以前面我们见过他的荣光，只看到耶稣基督圣子。可是父神呢，没有人看见过神，只有在父怀里的独生子把它表明出来，表明出来就让你看见了。这又是看不见的父神变成看得见的圣子。这约翰福音在讲的跟约翰哥罗西书第一章是相互呼应的，很清楚的一个表达。那因此如果用这样的概念，你把这个圣父圣子的关系做个对比的话呢，圣父就好比老子说的那个无，无形、无声、无色。不过有点麻烦呢，这个老子《道德经》啊，翻成英文以后，我想造成很多外人、西方人的误解。《道德经》的无翻译成 nothing， 什么叫 nothing？ nothing 是没有东西。然后什么叫有 ？everything， 它无声有，就是 nothing become everything。他越讲越糊涂，什么叫 nothing 变成 everything？ 所以无不是 nothing， 有不是 everything， 怎么办呢？那个无其实是一个形容词跟副词，无形，形是个名词，对不对？无形状的形，无声音，无色，无形，无声，无色，无限大。那个无嘛，所以无本身不是名词 ，nothing 是一个名词啊。广东话说你有没有搞错，把无翻译成 nothing， 谁翻的？那个人真的是中文水平也不好，然后哲学水平也很差，但他至少是无形无声无色。那无形无声无色是听不见吗？不是，老子说形象大就无形，声音大无声。什么叫声音大无声？声音大没有声音。你要这样讲啊，声音来讲，声音是很多音波，对不对？那外面的波很多，各种波长有长短的嘛，所以用光来看，有看得见的光，有看不见的光哦。所以紫外光，紫外就是看不见的光，但是紫外线，紫外光是能量比较高的，能量比较高和波长比较短。红外光，红外光，红外线看不见，红看得见，红外就是更低能量，波长更长，叫红外光。声音也是啊。音波里面有听得到的声音的波，声音的波以外还有别的波，譬如说无线电波、雷达波啊，无线电波还有长短的，所以你收音机有调频调幅的，对不对？有短波、超短波、什么波、什么波，这波长有大短，所以因此你听得见听不见，我们所听到的音波只有一段范围哦，超过这个太高不听不见，太低听不见。我耳朵非常好，怎么好？我不是听得很灵敏，我耳朵非常好，就是该听的都听到了，听不到听不到，所以耳根清净。有的声音啊，尖锐很吵的，听得见我听不见，所以我的耳朵哈，那种烧开水的，你知道，烧开水有一种壶，一个嘴，一烧开的时候会喷气的，哇，那声音很尖锐，现在很少人用这种，其他的气精灵。水烧开了，赶快来关火。还有一个烟嘴会冒蒸汽的，那声音很尖锐啊，很刺耳的，所以赶快关火嘛。偏偏那个高频率的音我听不见，听不见。所以有时候烧开水嘛，有时候有那个壶嘛，我老婆冲出来了，你聋子啊？你也没听到啊？我一副很无辜的样子，我没听到，我出来的看到在冒烟。我老婆知道，我耳朵这种音波我听不见。
我可以开着车里的。我说我刚
才。那好处是什么呢？有时候老婆呢气急败坏了，尖叫的时候，我就装傻。不然我姓庄嘛，我就装傻。我说老婆，我看你嘴巴在动，你刚在讲话吗？因为他一尖叫，那个声音一尖锐的时候，就跟那个。焯水炉喷气一样嘛，我看嘴巴动，没听到声音呢。其实我是装的啦，我听到了啦。 但我一直说，我的耳朵的频率就这么一点点，别的频率可以大一点，可以什么声音还可以听到，我有些声音我听不见了。但还好我们耳朵啊听不到这个无线电波，不然的话，每个电台、每个电视台的音都进来，哇，你吵死你的啦！所以声音大，那个这么多波进来的时候，这你听不见，你只能收这一边的，超过你就听不见。声音大无声，形象大无形。不是没有，就是因为它太大。还有这个无有什么特征呢？看不见嘛。对，胜负也看不见。再来呢，胜负超越时空，这个无也是先天地而生，超时间、超空间。然后再来呢，这个无就是无法描述、无法认知的无嘛。那胜负，谁看得见父神？看不见，能够描述吗？无法描述、无法认知。然后，这个胜负在高天之上，对，高高在上，他强调神的超越性，叫纯圣的，神是超越的。可是圣子呢，好比是有，什么叫有？有形有声有色，看得见，摸得着。当道成肉身，就进入时空了。他本来是超越时空的，只是圣子。在道成肉身成为耶稣基督那30几年，他就进入时空。进入时空的时候，就受局限性了。他在加利利就不在耶路撒冷，他在耶路撒冷就不在加利利，他不能同时分身两个地方。那本来神是无所不在，那耶稣可以无所不在吗？他如果是圣子的时候，他当然可以。可他当然当他道成肉身的耶稣的时候，他就不能无所不在，他进入时空之内。然后呢？可以认知，可以接触，所以约翰一书，约翰说，他是我们所见过的，我亲手摸过的。当他成为肉身30几年的时候，是可以认知、可以接触的。他住在世人当中。刚刚约翰福音第1章第14节，他住在我们当中，他不再是高高在上，他强调圣子的是什么？可亲近性 intimacy， 所以我们的神既是超越又是亲密，就是一个圣父加一个圣子。如果没有圣子这个位格，就只剩下左边的圣父。那我告诉你，左边的这个就是穆斯林所认识的阿拉，就是这个左边的穆斯林对于神相信神无所不知、无所不能，他是独一的，他为时空无法描述，他在高天之上，所以穆斯林对阿拉绝对的敬畏，他是够不着。所以穆斯林，你要试一下你就知道，你在加拿大会碰到这种，有机会碰到穆斯林同事啊、朋友啊、邻居，如果有些比较熟一点的，你就找机会问问看，你爱阿拉吗？你看他怎么说。穆斯林会说阿拉是公义的，阿拉是这个是那，阿拉是慈悲，非常慈悲。对，我知道他是慈悲，他是爱吗？或者这样说吧，你爱他吗？你认为阿拉爱你吗？你看穆斯林怎么回答？你看他的脸色就是，阿拉爱我吗？我爱阿拉吗？阿拉爱我吗？我配吗？我这么一点点，阿拉那么大那么高，他爱我吗？好像我们的关系不能用爱来形容，阿拉不会爱我，他慈悲，我爱阿拉吗？我敬畏，我爱不着，我不敢爱。我们基督徒跟穆斯林的差别就在这一点，他没有右边这个，这一位神是不可亲近的。可是我们有圣父、有圣子、有圣灵，这有圣子，所以我们跟神的关系就是有个桥梁。有个中保，或者称为保惠师，他是第一位保惠师，圣灵是第二位保惠师。有了他，所以我跟神可以亲近；唯有他，啊，真的是够不着，神是高高在上，是超越，无法亲近。可是因为有个圣子，就可以亲近。所以我们整个的信仰，如果没有圣子耶稣基督，我们就跟穆斯林没有两样，我们神是够不着的。待会会提到，不但够不着，你没有赎罪祭的啊。这个东西来讲是 为什么基督教的独特性或者说圣子的必要性就在于，如果不是圣父圣子加圣灵，如果没有圣子这一份的话，我们跟神的关系永远是天渊相隔。可是有圣子，所以我们是借着他，本于他，为着他等等，有这个我们才可以接上去。所以因此老子的道德经，道家的人似乎看到这个有跟无的一个微妙关系，可是仅此为止，再往下连老子都说不出来，因为他们没有特殊启示，所以没有救恩。救恩特殊启示是讲救恩的，所以古圣先贤，希腊的、中国的任何古圣先贤没有一个谈到救恩的，因为这个特殊启示神只透过先知启示，没有这个是得不到的。但是普遍启示对于神的存在只让人知道一点点，那我们的古圣先贤也知道一点点，可是这一点点对我们来讲，你就可以大概体会到这种所谓的圣父圣子的关系等等。那异端就喜欢扭曲基督论，多数异端就是基督论在扭曲。因为为什么？所以我要非常小心嘛。所以约翰，老约翰，这个使徒约翰在约翰一书就警告我们，小子们呢，现在是末时了哈，你们曾听说过那敌基督的要来，现在已经好些敌基督来，真的好几个来了，有韩国的，有中国的哈。凡领认耶稣基督是成了肉身来了，就是出于神的，因此你们可以认出神的灵来。凡领不认耶稣，就不是出于神，那是敌基督者的灵。有异端，有异端。那我写了一本书。是讲异端的，有一本书是这个呀，我待会儿会把这个投影片给你看。有一本书是讲这个护教学的，那本书在目前的恩福有的，我们当中有些我不知道这个张兰有没有，但是我知道有一些恩福上过神学课的，我已经上过那门课，就关于护教学。第二本书呢是出版了，印好了，正在太平洋上。还没有运到多伦多，要等一会儿，十月可能九月底，十月应该十月中旬吧，应该会到。那本书叫做《真道辩》，《真道辩》里面就有讲异端啊，所以我待会儿下一堂投影片我会把它补上去啊。看到那本书就提到异端，那其中就是耶和华见证人跟摩门教这两个是否定耶稣基督是真的儿子，否定他的神性。所以这个就是敌基督的一种。那东方闪电又是另外一个，又跑出另外一个基督来啊，诸如此类。所以他们总是在这里，这个各种的敌基督啊，否认耶稣基督是道成道生的，否认他的神性啊，这是一方面。第二个方面是关于基督的再来，也是他们动手脚。所以马太福音耶稣说，若有人对你们说基督在这里，或者说基督在那里，你们不要信。因为假基督假先知要起来显大神迹大奇事，若是能行，连选民都会疑惑。看了我预先告诉你们。所以东方闪电说，哦，基督在荷兰啊，等了一个女的。那韩国的，哦，在韩国有个基督，什么基督，对，到处很多。那这些都是在基督论上的错误，也是让很多基督徒可能陷入迷惑的，就这个东西。我们对基督论要有一个认识，免得陷入迷惑。那韩国的，你看看左边的统一教文先明，他们都喜欢做皇帝，所以文先明跟他太太两个人都要戴皇冠，每一次出席的穿着。当然文先明2012年就死了，死了8年，现在这儿女啊在争家产，跟这个老妈，哎呦，你去看我的那本书，你就可以看到统一教这篇，哎呀精彩啊，跟看韩剧一样，你知道吧？现在是儿子，最小的儿子跟他的妈，亲生的妈妈在斗。为什么？文先明留下30亿美金的财产，30亿美金呢，都是搜刮民脂民膏来的，就为了这个钱呢，儿子跟他亲生老妈翻脸，他骂他妈妈是巴比伦淫妇。有这种事啊，儿子说他妈妈是巴比伦的淫妇，甚至替他老爸，文先明死了嘛，替他老爸再娶一个老婆，那老爸都死了，你知道有点像中国的冥婚，冥婚你知道吧，死后你给你娶个妻子， 冥婚呢、啊。那韩国人也有中国民间宗教，因为红衣教本来就混杂这个东西。去替他老爸娶了一个九十几岁的老太婆，跟他爸爸一样大，是很早很早就跟他爸爸的同一教的老信徒。他把这个，因为他不是有曾父母吗？曾父母，他说我这个老妈，这个母亲不算，那另外一个啊，什么搞得乌烟瘴气？那就看韩剧里面的话，后庭跟争斗，然后兄妹之间也在争的，所以你要看韩剧里面的。哇，宫廷剧哦，里面哦，那中国的也不如他了，不出了，对不对？我们有《甄嬛传》嘛，对不对？你就看看后面的，哇，一大堆。好，右边这个新天地，你知道什么叫新天地啊？这次新冠肺炎了，韩国出大事儿，就这个新天地这个异端，这个叫李万熙。然后呢，他也是自称他是基督，文先明也自称是基督。啊，他说耶稣呢没生孩子，所以没事情没搞好，他要生一堆的孩子，那当然现在生也生不了，他就用万人的那种集团结婚，每一次叫做真的婚姻、真的儿女，然后这样这样，每一次这样搞。那李万熙也在搞，他是基督，那据说韩国有200个基督，韩国货的假货很多哈，所以在中国的各地，如果你碰到一个韩国的哈，除非讲得出指名道姓的哈。这个神神秘秘的，你都给我小心一点。我告诉你，韩国的假货很多啊，假基督一大堆啊，告诉你。好，李万熙是这样一个，他也搞一个类似文先明的哦，皇帝皇后，你在旁边那个是他皇后，但这个不是他老婆，这是小三。哎，这个小三还是有夫之妇，别人的老婆哎。然后呢？就搞了十几二十年了，他甚至李万熙还没死啊，他的墓碑上已经把这个老婆的名字都刻上去，不是真老婆，是这个小三的名字刻在墓碑上。可是3年前闹翻了，2017年把他逐出门户。哎呦，那统一教这个新天地的这个异端呢，都在这个争爸爸、争妈妈、争拜来拜去拜来，哎，忽然间啊，这个皇后被开除了，哎呦，这新天地的信徒就。搞不清楚怎么回事，那问题我在这里，你这个墓碑啊，都先刻好了，那这下你怎么样，把墓碑上的名字给除掉吗？还是怎么搞？那最近就是因为新冠肺炎，他们这个教会里面，哎呀，一大堆的事情，仔细你去看我书上会写这个新天在搞什么东西，他们强迫信徒除了捐献以外，不准人戴口罩，你一生病就是不爱主，所以有病的人都不敢告诉人家有病。更不敢说，哎，戴口罩。所以有一个信徒60几岁的姐妹，但我姑且叫她姐妹了，她是一个女信徒了。她明明已经有这个感冒症状，其实是新冠肺炎，她不敢戴口罩，而且不，他们要点名的，聚会都要点名刷卡的，她就去聚会了。所以一天赶3场，他们聚会的时候，每个人都挤在一块的啊。然后你知道韩国人祷告都是很大声的。很大声的意思就是口水乱喷呐，3场聚会下来，然后一个礼拜之内就1000多人感染，是他一个人传染1000多，是超级感染者。然后1000多人再感染下去，所以全韩国2万多人感染，有6000个是六新天地的。韩国感染新冠肺炎有1/3来自于这个异端邪派新天地，你看看。而且这种是直接新天地的信徒，那信徒如果传给同事，同事转给同事，这还不算。所以你看，他真的是万民公敌啊！这最近闹翻天了。我觉得神也奇妙的作为，神借着这个新冠肺炎，也把这个新天地的异端啊连锅端起。告诉你，这下在韩国啊，你再怎么骗，骗人骗不了。你在新天地的啊，在韩国别的混。已经有的信徒都已经不得了，都我想跑跑多少，何况你要拉新的人，所以神让这个，而且李万熙自称不会死的，自称不会死，他现在80几岁，我告诉你，我看他能够再活2年，我就投降，看你要怎么死。还有，新冠肺炎就把韩国这样的异端就搞掉，很有趣啊！新冠肺炎在韩国最厉害的地方叫大邱。新天地一共有12个分部，大邱是其中一个。但是大邱 是这个全人省的韩国总部在打球，所以这一次新冠肺炎也把全人省这个东方闪电的韩国的窝给掀了。为什么？因为他们也有人感染嘛。可是韩国为了要查这个东西的话，就是每个人都要交出名单，然后他要追踪你，然后给你检测，还有谁有跟你接触，每个都要检测，他是全面检测的做法，用全面检测。那所以他这样把它压住了，所以因此就打得很好。新天地不肯交出名单来，因为新天地有很多的人是埋伏在正派教会下的。韩国人叫他叫秋收人，秋天收割的人，其实就是卧底的密探，他潜伏在长老会里，拉长老会的羊到新天地来，这种我们叫秋收人，就是密探，是间谍，是卧底。那全人神在中国教会在搞什么？就是搞一样的东西嘛。当然是谁学谁的我不知道，所以全人神也渗透很多人。所以当韩国政府发现有人感染要准名单的时候，新天地就不肯交名单嘛。所以现在对首尔在控告那个李万熙嘛，而李万熙有一肚子坐牢，这还不是判刑的坐牢，是先拘押，后来当然他交很多钱就把他保释出来了，就是因为他不配合政府，他不肯交名单，名单一交出来，我告诉你，长老会就发现，哦，我交了一个信徒就是新天地的，哎呀，他潜伏在我这里15年了。也不得不交出来，但拖了很久，所以韩国政府在告他，全能神不肯交名单，他何况是外国人，中国来到韩国的嘛，你不肯交，到最后交了没有我不知道，所以因此韩国政府现在通缉全能神，全能神不在中国用宗教迫害的名义要申请这个政治庇护，没有通过，又出了这个新冠肺炎，所以全能神组织在韩国变成追杀对象，感谢主。这是神做的另外一件事情，就为了新冠肺炎，新天地全能神，那全能神你看来个女基督，这女基督叫杨向斌嘛，然后这个赵维山是真后的幕后主持人，他叫做大祭司，其实杨向斌是一个精神分裂者，所以他是傀儡，操纵的是赵维山，赵维山拿他做挡箭牌，而且赵维山跟杨向斌他们是当结婚了，还生了儿子，那赵维山比杨向斌大20几岁，这个儿子到现在大概已经20岁，都差不多20岁，20多岁。然后他们个强密严密的组织啊，那现在因为中国刚才开始打压嘛，所以这个就是什么女基督啊等等。那详细的我就不多说了，关于这个新天地的，如果有机会你看那本书的话，会告诉你其他的一些状况。所以前面就提到基督是谁，基督的身份，基督的位格。为什么他那么重要？就是我们跟这位神之间，没有人看见父神，只有在父怀里的独生子耶稣基督，使我们能够显露神的丰富荣耀恩典智慧和一切。但接下来除了创造上，在救赎上，他是我们跟神之间能够得以和好的根基，很好的根基。所以18节就提到他是教会全体的救主，教会全体的元首，这个首头是什么意思？这是头嘛？这个头可以指源头，可以统治者的头，所以他是教会全体的头，是我们的统治者，他是使我们与神和好的一个根源啊！因为父喜欢叫一切的丰富在他里面居住。19节，既然借着他在十字架上所流的血成就了和平，它是我们跟神之间有和好关系的一个源头，所以在神的救赎的计划中，它是原始开头的 initiate， 它是第一个从死里复活，死里复活的意思就是说它第一个突破死亡的这个局限性。你知道在耶稣以前有两种人，里面第一种人只有两个，一个是以诺，一个是先知以利亚，没有经过死亡直接被提升天，对不对？以诺被神取去了，与神同在，以利亚火车火马接走了，所以他没有经过死再复活，所以一种人就没有经过死亡直接上去了，其他的所有的圣徒从旧约以来都死了， 亚伯拉罕死了，大卫死了，先知以利沙死了，以赛亚、以西结，全部古圣先贤都死了。所以在死，亚当犯了罪，死进入这个世界，所有人都在死亡的阴影之下，谁能够突破这个死亡？耶稣是第一个首先复活的，所以他突破死亡，从死而生的时候，他就成为带领我们都可以同借着他通过死亡到神那里去。所以因着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亚伯拉罕可以复活，大卫复活，以利沙复活。所以我说只有两个人是没有经过死亡就直接上去的，除此以外所有历代的圣徒都死了，可是耶稣是第一个复活，第一个复活不是亚伯拉罕，第一个复活不是大卫，耶稣第一个复活，所以后面所有的新旧约的圣徒，连我们都是因着他可以复活。对，耶稣是居首位。但圣经又说，神把一切的丰富都存在耶稣基督里面。那在他里面的意思就是说，当我在基督里，那因此基督神在基督里所藏的所有的丰富，我在基督耶稣里，我也就分享所有的丰富，懂吗？所以我们在他里面，那神有基督里面有什么，我就有什么。当然记得，英文叫做 already but not yet， 就是已经是了，但尚未。已经尚未，就是说我已经成为神的儿女，我已经能够分享神的荣耀，但是我现在还没有完全尝到这个恩典和滋养，我到将来才有，但我现在已经尝到一点点甜头。第二个，因为耶稣基督所流的血，所以我跟神之间的这个关系，因为罪带来的那种捆绑，我可以挣脱，可是也是 already but not yet， 我已经脱离罪的捆绑，但是尚未完全脱离。我已经可以脱离了，但是我尚未完全脱离，原因就是当我们还有肉体，你肉体还存在一天，你的七情六欲就在你身上，那有这个东西，罪恶撒旦这个诱惑这个毒钩就还在。讲简单一点嘛，我有这个身体，对不对？这个身体我肚子饿了会怎么办？会饿吧，会啊，有人就会饿啊。有饿了，如果我没钱，旁边在卖包子，你看了会不会除了肚子饿以外，人起来，哎呀，好想去抢一个来吃，对不对？你有食欲，你就有犯罪的一个动机嘛。将来我们到天国呢，肚子不饿，你烤面包也好，你什么再好吃的，我们有食欲，对我们有诱惑，你懂吗？你只要身体存在一天，你的七情六欲在那里，这都可以成为试探的一个根源。所以我不会完全的脱离罪的那种诱惑，虽然我靠神的恩典我可以胜过，但诱惑一直存在，可将来我到天国没有，我没有食欲，所以食物不会诱惑我，我没有性欲。耶稣说在天堂没有男的没有女的，没有性欲，那请问有什么性的诱惑吗？没有。可是你在人间，任何基督徒，你别傻乎乎以为你没有性的诱惑，我告诉你，即使圣徒都不能说你会避免了，所以你要小心一点。对，叫做 already but not yet， 已经是但尚未完全。我们可以靠神的恩典胜过罪恶，但是罪恶的诱惑和影响力没有完全离开你，你除非到主那里去，否则你还没有完全享受到一切的恩典和祝福的意思在这里。所以基督所流的血使神跟万有能够有一个和好的关系，这个万有当然包括人哦，也包括万物，所有的创造物，包括大自然，甚至包括别的动物，所创造的一切跟神之间的和好关系。因为罪进入世界以后，就带来了一个很大的问题，就隔离。所以我们是借着耶稣基督可以享受到这个东西。那21、23到23节最后这一段呢，他就提到 我们能够与神相合和好。这个和好这个字哈，其实希伯来语叫做 shalom。shalom 这个字哈，可以翻译成平安、和好、和睦、和平，都同个字。shalom。这 shalom 这个字呢，希伯来语呢，应用在很多地方，譬如说耶路撒冷，耶路撒冷这个 Jerusalem， 最后就是 Shalom， 就是 Shalom。这耶路撒冷是什么？平安之城，耶路撒冷 Jerusalem。所罗门这个名字哈 ，Solomon 这个字就是 Shalom 的一个谐音字，所以因此，所罗门是和平之君啊 ，Solomon Shalom。如果你有穆斯林朋友，穆斯林彼此问安的时候是怎么说的？彼此问安叫 salam， 这是阿拉伯语的 shalom 就是平安的意思。所以穆斯林问安也是平安平安。那犹太人问安就是 shalom。所以各位，如果你认识犹太人哈，比如说你的医院，哎，开刀，你的主治医生是犹太人，下次记得跟他问安 shalom doctor so and so。我告诉他，脸上马上开花的。哇哦！你会说我们的阿拉希伯来语哎？其实我只是说一个字而已了，你不会读太多，你不会读神学哈，就是记得 shalom， 但不要练错了。你练错就变成 shalom， shalom 不是 shalom， shalom 是英文的拜拜，那 shalom 就跟 goodbye 一样意思，是 shalom， 这是 shalom， 不是 shalom， shalom 就是平安。我们跟神可以 shalom， 那因为怎么呢？本来因着罪，我跟神隔离。为什么隔离？神是圣洁的，人是有罪，罪使人跟神之间圣洁跟不圣洁完全隔离，就是分别为圣的意思，就是说我们有分别。但是因着耶稣基督替我们赎罪的代赎之死，我们跟神可以有和好的关系，因为中间的这个隔阂，罪的代价，耶稣成为我们的赎罪祭。所以我们可以与神和好，所以它是我们救恩当中非常关键的一个东西。那与神和好最后的目的是什么？和好以后呢，最主要就是神的圣洁有份。所以在22节说，但如今借着基督肉身受死，叫灵与自己和好，就一个小浪的关系，都成了圣洁，没有瑕疵，无可责备，把你们引到自己的面前。不是我的无瑕无疵哦，是因为耶稣的死，他成为赎罪祭，所以我们在神面前被称为义，因信称义，相信耶稣替我死，相信耶稣是我的赎罪祭，所以我在神的面前，因着耶稣基督，在神看来就是圣洁的。那也可以这么说，当我信耶稣的以后，在他里面属灵生命慢慢成长，最后的结果是什么？越来越像神的圣洁。所以基督徒，你信主以后，不是信主就结束了，信主以后不是在那等着上天堂啊，等死啊，啊上天堂没有？那我从信的那天到我死中间干什么？怎么样能够在信仰根基上扎根，使我能够一直活出一个圣洁的生活？所以23节最后的结束，他是说你们在所信的道上恒心，根基稳固坚定不移，不至于被引动失去福音的盼望。这福音就是你们所听过，也是传以天下普天下万人听的耶稣。我保罗也做了这福音的指示。所以最后的勉励就是信徒，所以因此要持定信仰的根基。我们的根基是什么？存着信心坚定不移持守这个福音的盼望。昨天我就提到盼望，就是永生的一个盼望。我要有一个新的信心持守这个盼望，然后在根基上稳固，不断的晋升，使我们确认将来有一天我可以确定得到神所给我的救恩，确定得到这个神所要给我一切的恩典祝福。所以这是我们需要抓住一件事情，神已经做了，对，耶稣基督已经降生，已经为我们而死，钉在十字架上，死里复活，这些事情都成就了。剩下我们要做的就是用着信接纳承认 同时拿根，你信了以后不是信完了，他就忘掉了，或者放在一边不信完了。我们借着信仰上的遵行、持守、坚持不定的坚定不移的持守，我就可以稳固的站在这个救恩的基础上，一直到面对死亡。那这个过程，我们生命会不断的被炼尽，在神的圣洁上有份，就是我们的生命会慢慢显示出，因为信主产生的一个不同。那弟兄姐妹，有时候我们信主多年了，为什么会失去动力？或者一个变成那个难听一点讲，就是要死不活的那种基督徒，就是因为新鲜活泼的生命就是很有生命的，这要死不活的意思是说，刚信主的就很活力的，就有很有活力、喜乐的心嘛啊。然后呢，老基督徒就一副反正就这样子啊，每天就是等啊等啊等啊，等死。在中国的机场啊，最怕碰到这种状况。我以前我好多年没去了哈。然后碰到一件事情，有时候不知道什么原因，空气不好，天气有问题，或者是空中管制。中国大陆流行说话叫空流管制，空中流量管制，不知道是什么原因，可能军事演习或干什么，反正就不飞了。那等着等着，你在机场就等，等多久不知道，他从来不预告，可以等1个小时，可以等6个小时。但是等的时候，你知道人的心里在这里等啊等啊。多久啊？不知道，要不来不来，不知道，搞不好明天再来的话，所以我们现在基督徒就常常讲，他们在机场等飞机一样，神说我把我接走啊，不知道，我在等啊等啊，不耐烦的时候就是东逛逛西逛逛，所以今天很多基督徒都这样，我们多伦多的人最常有这种情况，信了主受了洗从水里捞起来，有人开玩笑像下饺子一样，捞起来一个饺子刚受完洗，然后就不见了，在多伦多很多基督徒都这样。信主完了，受洗完，第二个礼拜就不见了。然后你在教会找不到他，到哪里去？大统华去了，他就逛超市。这种对就是直接，我信主了，哎，我已经拿到好像在加拿大拿枫叶卡了啊，我已经有居民居留权了，没事了，那我就等着上天堂。那反正现在还没上天堂嘛，我就开始去逛超市。你从信主那天到死之前没事干嘛？只是逛超市啊。我们应该根基打稳，生命成长，准备见主面，而且在这个过程中，我生命不断的被炼净，而且借着我们个人的生命的见证，或许我们可以带领别人认识主，这样我们见主面的时候就不会羞羞愧愧了。应该是这样，我们的生命应该带出那种生命的见证。那我再一次说，我们不是要立志行善，但是你有这个生命，你就自然会结出这个果子。如果你结不出这种圣灵的果子，你要自己问，你到底是有生命还是没生命啊？还是你有毛病啊？怎么不长了呢？正常的，一个人有生命，还养孩子你就知道了。正常的孩子，对吧？哇，每天吃好几瓶奶的，所以他肚子饿会哭嘛，他要吃嘛。如果你这个基督徒自称是基督徒哈，对神的话不吃不喝都可以活。你不喜欢读神的话，你对神的话没胃口，你有毛病哎！正常基督徒不是这样的，你读圣经没胃口，就表示你有问题哎，对不对？正常人你有胃口，那有些基督徒是这样，读圣经他只安排在每天晚上最后睡不着觉就读圣经，为什么读圣经他就会睡着，所以当作安眠药吃的。如果你要读圣经做安眠药，那我可建议有几段圣经很好用，读了很快会睡着的。但是你别读哪段圣经啊，读什么创世纪那种故事，读起来很兴奋，你就睡不着觉。你要读什么？我告诉你，出埃及记21章以后就可以读了。出埃及后面就是盖会幕，什么多宽多长啊，海狗皮啊，紫色布啊。读啊，这什么啊什么啊，就安息主坏了，不必属羊都会安息主坏。或者读什么民数记啊，人可能够多少人啊，干嘛好可突然不知道干嘛就睡着了。读圣经是专门让你当安眠药吃的吗？缺乏属灵的胃口。读圣经是如此，祷告是如此，听讲道也是如此。弟兄姐妹，我们最好不必牧师传道来跟你讲，你自己反省反省，你对神的话语 有渴慕吗？一个正常基督徒应该渴慕灵奶，渴慕。你完全不渴慕，你的生命有问题。不管你信主多久，不要到那一天啊，才有麻烦。天堂，我们神学院教授告诉我们，天堂就跟你多伦多入境一样，分两排哈。我们通常入境是这样，那这个加拿大护照的走这排，外国护照的走这排，对。天堂没有这样分的，天堂只分两排，一排就是一般信徒，一般是传道人。当然，我们神学院教授警告我们，传道人这一排这一关呢、啊、不太好过的，很多大牌牧师啊没过关的。因为很多见不得人的事，看来光鲜亮丽的牧师啊啊，到只有像马太福音第七章，主说我不认识你。虽然那个牧师说，我奉主的名传道，奉主的名赶鬼，奉主的名行许多异能，耶稣说我不认识你，拒绝入境。哎，信徒的那端可能比较简单，但简单是简单，也不见得。你以为你能入境吗？所以最后讲到这儿。弟兄姊妹，盼望我们能够在神面前，我们将来都可以欢欢喜喜的见主的面。我们做个祷告，结束这一堂。我们休息三十分钟以后，三点半我会继续回来，好吗？我们做个祷告，结束。天父，我们感谢你。那我们在今天下午能够有这样的机会，一起来借着你的话语，再一次被光照、被提醒。主啊，真是借着这段圣经，让我们能够更多的理解耶稣基督。他的身份，他的位格，他的事工，以及对我们这个得救的盼望是何等的重要。求主来引导带领我们，也让我们每位弟兄姊妹都能够靠主的恩典，能够在属灵生命上不断的成长。垂听我们的祷告，奉靠救主耶稣基督的名， Amen。